诸葛亮带病巡营，坐在四轮车上，迎着那阵阵秋风，走过几座大寨，最后来到五丈原头。诸葛亮举目远望，把对岸曹魏大营看的是清清楚楚啊，一目了然。诸葛丞相回过头来，又看看自己在岐山五丈原这儿扎的这大寨，不由得心里头一阵难过，长叹一声，又昏过去了。难怪诸葛亮难过呀，搁谁心里也不好受。为什么？诸葛亮把人马扎在五丈原，他可是花费了一番苦心呐。诸葛亮六出祁山，这次能够兵扎五丈原呢，可以说是总结了几次兵出祁山的这个经验，吸取了好多教训，所以才把人马扎在这儿。这个人马扎在五丈原，那对曹魏对司马懿这个威胁很大。这五丈原前后是七华里呀，到处都是蜀汉的兵营，好不容易选择这么一个地方，诸葛丞相费了不少的心血，他才把中军保障扎在五丈原的正中间，就是最窄的那个地段那儿，还在那儿修了一座城，叫霍洛城啊。哎，直到现在这么多年了，到五丈原去看呢，还能找到这霍洛城的遗址呢。诸葛丞相人马驻扎五丈原，把司马懿吓了个不亦乐乎啊。司马懿不是对他手下的将校说过吗？说是如果诸葛亮把人马扎到武功，那对咱可就危险了，他要把兵马扎在五丈原，那就是我主陛下洪福齐天呐，我们就能打胜仗了。实际司马懿说这番话，他是口不对心呐，他就怕诸葛亮把人马扎在五丈原，真要扎到武功去，他倒放心了。他知道诸葛亮要把大寨下在五丈原这儿，那对他威胁很大呀。那为什么他要这么说呢？司马懿之所以这么说，也不过就是为了安定军心而已吧。所以今天诸葛亮站在五丈原头这会儿，思前想后，自己呀、想起来这六出祁山，尤其是这次自己决心已下，跟陛下刘禅当面讲的，如果我扫不平中原，伐不了曹魏，我再也不回成都了，这简直是决心已下。同时呢，自从兵进五丈原之后，这地方地势很好啊，尤其又在这这么一屯田，这一种地，司马懿更紧张了。诸葛亮就想在这儿啊跟司马懿耗了，打一年也好，三年也好，非打败了司马懿不可。可是现在身体不行了，力不从心了，病成这样，这真是出师未捷啊。早病也罢，晚病也好，怎么单单在这个时候病？同时这次病与往次不同，诸葛亮心里清楚的知道，这次是一病不起呀，所以方才他长叹一声，说再也不能临阵讨贼了。怎么一难过呀，又昏过去了。杨仪和姜维这么一瞧，哎呀，快把丞相推回中军帐吧。怎么丞相的身体太弱了，这地方风这么冲，好人也吃不消啊，在这儿已经站了这么半天了，这怎么能行啊。哎，这些文武众将把诸葛丞相护送回中军帐， 把诸葛亮扶在床上，哎呦，这次昏过去这时间比哪次都长，好大半天诸葛亮才渐渐苏醒过来。唉，杨仪和姜维含着泪看着诸葛丞相，心里说，早知道这样，还是劝说丞相不巡营的为好。这一巡营啊，看来丞相这个病势啊是更加沉重了。诸葛亮用目示意瞅了瞅杨仪，杨仪就明白了是有什么话要对他讲。杨仪赶忙走上前往下这么一俯身，听丞相有什么吩咐。诸葛亮有气无力，断断续续的，几乎是说一句话喘一口气呀。他告诉杨仪说，是马岱、王平、廖化、张翼和张仪这一干武将都是忠亮死节之士啊，全是好样的，他们久经战阵，多负勤劳，堪可委用。我死之后，凡事俱依旧法而行，你们要缓缓退兵，不可急躁。你杨仪深通谋略，不必过多的嘱咐了。姜维智勇足备，我看他可以断后。呵，一番话说的杨仪和姜维这眼泪又止不住了。怎么回事？感动的呀。诸葛亮作为全军一位主帅，在自己堪堪不行的时候，临终了，他心里头还在惦记着他手下的这些战将，而且你可以听得出来，他是从心里往外爱护他这些员战将，虽然自己不行了，还要托付于自己相信的人，让他们呀要好好的爱护这些员战将，委用这些员战将啊。这怎么能使人不感动啊？自古难找这样的主帅呀，自己不行了还惦记着他的部将，搁别人恐怕早就忘了。诸葛亮可不是，不但提出来让杨仪要重用这些战将，记住他们的功劳，同时呢就连撤兵怎么一个撤法都交代得清清楚楚，怎能不感人肺腑啊。杨仪、姜维泣不成声啊。诸葛亮又缓了一口气，吩咐童儿取文房四宝来，诸葛亮丞相要在病榻亲笔给刘禅写下一份仪表。哎，这份表写的是非常吃力，怎么拿笔都拿不动了。诸葛亮书法还相当好呢，字写的特别好，今天呢不行了，怎么眼睛都花了，手里头执着这个笔呀，一个劲儿直哆嗦。但是就是这样，还是一字一句恭恭敬敬的写下了这么一份表。在表中写道，符文生死有常，难逃定数，死之将至，愿尽于中，陈亮复姓于桌，遭时艰难，分服雍杰专掌均衡，兴师北伐未获成功，何其病入膏肓，命垂旦夕，不及终事陛下，饮恨无穷，福愿陛下清心寡欲，约己爱民，达孝道于先皇， 不仁恩于与下，提拔有隐以尽贤良，秉斥奸邪以后风俗。陈家有丧八百株，天时无情，子孙衣食自有余饶。至于臣在外任，随身所需系养于官，不别致生产，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，外有余财，以付陛下也。诸葛亮丞相不愧是被人称为古今第一贤相，自己病得这样，已经奄奄一息了，写下这份遗表，还在劝谏皇帝刘禅，让他清心寡欲，约束自己，爱护黎民百姓，还是劝刘禅要亲近贤臣，远小人。同时诸葛亮也把自己的情况向皇帝刘禅说了说，说我在成都这儿啊，有八百棵桑树，薄田十五顷啊，我子弟的衣食都够了，那么微臣在外边做事啊，我并不需要什么，只是随身的衣食，就是我吃的我穿的也都是国家供给我的，我在外边不曾做任何营生来增加自己一丝一毫的收入，就是臣死的时候我也不让家里头有多余的东西，布帛呀，就是绸缎也好，布匹也好，钱财也好，什么也没有，真是那样。就连诸葛的夫人黄月英啊，都没有几身替换的衣服，那么大的一位蜀汉丞相诸葛亮在外边没有一点多余的财物。诸葛亮在表中说，只有这样我才不辜负陛下您，也就是说没有辜负先主刘备刘玄德的三顾之情托孤之重。诸葛亮一生是清白节俭呐。丞相把表写完交给了杨仪，我死之后千万不要发丧，你们要一营一营的缓缓退出五丈原。我们退兵，司马懿必然前来追赶，你可以不成阵势反骨回旗，等他来了的时候，你就把我生前所雕的那尊木像放在四轮车上，待司马懿人马一到，你将四轮车推出阵前，令大小将士分列左右，司马懿一见必然惊走啊，你要依计而行。杨仪连连点头答应。诸葛丞相又不说话，杨仪知道丞相的气脉不够用，说上这么三言五语的他就得缓一口气，说木下的终点啊过了有五六分钟，诸葛丞相把眼睛睁开，杨仪根本没动地方， 还在这儿站着，等候丞相还有什么吩咐。诸葛亮又告诉杨仪，我死之后不要将我尸体运回成都，就近将我葬于汉中定军山下，坟墓不要墙垣砖石，能放下一口棺木足矣，就让我穿着这随身的衣服吧。棺椁之中不要放任何随葬器物，你们切勿忘却。说完了，诸葛亮把眼睛闭上，又昏过去了。杨仪听了最后这几句话，真是心如刀绞，滚油煎肠似的一般。他连连的呼喊：“丞相，丞相！”半晌没有回音。这些的帐中的文武众将可都慌，自从丞相病势加重以来，多次昏过去了，可是过一会儿还能缓过来，这次任凭你怎么喊怎么叫，丞相也没有搭声。是不是丞相去了？可把众将急坏了。正在这慌乱之际，忽听营门那儿一阵大乱。啊，姜维举目这么一看，他以为又是司马懿派兵来骚扰来了呢。这个司马懿可太可恨了，姜维要亲自领兵杀出辕门，他要和司马懿拼了。现在是什么时候，这不等于火上浇油一样。姜维用手一摁了一下佩剑，刚要动怒，他举目仔细一看呢，哦，不是曹魏来劫营，也不是来干扰，那么乱什么呢？感情是李福翻回来了。李福回来，由于他自己这个惊慌样子，惹得呀辕门好多军校啊是一片慌乱。李福从成都来，他是奉刘禅之命到这会儿来给丞相问安。当时诸葛亮不是跟他说了一番话吗？这李福呢打马扬鞭离开五丈原，他想返回成都。他走到半路上想起一件大事来，临来的时候自己曾经提醒过皇帝刘禅呢，是自己想到的呀，说是一旦丞相有个山高水远离开人世，那么谁能继丞相之位？这事儿是最大的大事，他要回成都，刘禅非问这事儿不可呀。李福啊，由于当时一看诸葛丞相病势那么重，他就没好意思开口。李福啊和文武众将想的一样，都巴不得盼着丞相啊早日康复，病能好，千万别出意外。李福怎么好开口问呢？说您要不行了之后，您看谁当这丞相？怎么能问得出口呢？后来由别的事儿一岔呀，李福也就忘了。现在他走到半路上想起来，可把他紧张坏了。他打马扬鞭跑回来了，跑到辕门这儿再紧张，因为这是在两军阵前。你也得下马说一声，李福顾不得了，反正这是我们自己的大营，他催马就进来了，所以辕门乱了。 过来好些军校，把李福给截住。李福一着急呀、啊，他打算甩蹬黎安翻身下马，实际呀、啊，他是从马上就掉下来了，帽子都摔掉了。李福也顾不得了，爬起来就往中军帐跑，跑进大帐，站这儿这么一看，丞相已经不省人事了。李福啊，是放声大哭啊，唉，我误了国家的大事了，可把李福给悔恨坏了。他悔恨自己呀、啊，万不该回来晚了一步，丞相已经去了，我什么话也问不出来了，我李福可怎么回朝交旨啊？就在这时啊，只见丞相诸葛亮慢慢把眼睛睁开了。啊，哎呀，丞相！李福俩手一扶床头，单腿跪在地上。诸葛亮看了看床前站着的文武，又瞅了一眼李福，哦，我已知公复来之意呀、啊。你为什么回来？我知道了，你忘了问我的后事了。谁能继丞相之位？这一点也是丞相最不放心的事情。这个话要是说不出来，没有人将他的话转达给刘禅，那么诸葛亮也不会闭上眼睛。李福这么一听，啊，是是是，丞相，我奉天子之命，是要请问丞相，您百年之后，谁可任其大事？哦。诸葛亮缓了口气，我死之后可任大事者蒋公偃其也，最合适的人选就是蒋琬呢、啊、李福点头啊，请问丞相，那公偃之后还有谁可继之？绯闻为可继之。哦，绯衣之后谁当继者？还有谁能继绯闻为的呢？李福说完了这句话，看诸葛亮丞相把眼睛闭上，再也不搭声了。李福这么一瞧，丞相，丞相，丞相啊！随着李福的喊声，帐中文武一起喊叫，都拥到床前。姜维分开众人，抢步来到床头，他俯下身去，伸出左手，他的手还没有到丞相诸葛亮的口边，只见姜维这手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就抖起来了。怎么了？原来汉丞相诸葛亮已经停止了呼吸。姜维痛叫一声，丞相已经归天。哇，当时帐中文武是放声大哭啊。后人有诗，他 汉孔明，出师未捷身先死，长使英雄泪满襟。汉丞相诸葛亮于建兴十二年秋八月二十三日死于五丈原军营之中，就是公元234年，诸葛丞相享年54岁。当时帐里边的文武一个个哭得泪人相似，顿足捶胸，以头触地。姜维一看，列公不要再哭了，莫忘丞相遗嘱。丞相临终有言呐、在他归天之后要密不发丧，我们如此悲痛，传到各个营寨之中，哪还了得？是啊，众将一听，这才强忍住了悲声。姜维将军说的对，这些位文臣武将，这要一哭起来，由中军帐传出去，传到各个营寨，那三军将校还不得哭死几百人呢？这消息不是一下子就让曹魏营中的司马懿知道了吗？所以大家都强忍住悲哀，不敢再哭。李福走到姜维跟前，伯乐将军，我要立刻赶回成都与陛下报丧，得告诉皇帝。姜维点了点头，李福掩面出大帐，因为他想挡住脸上的泪痕，怕让辕门小校看见，飞身上马，扬鞭直扑成都。李福走了，姜维当即传令，调遣500名心腹将校，先把这个大帐保护起来，包围起来。这时候一点风声也不能走漏。五丈原蜀汉营中最紧张的，那就得说是姜维了，因为丞相临终之前把千斤重担交给他了。姜维之所以紧张，如果这时要走漏出去一点消息，司马懿肯定就得杀过渭河呀，那我们蜀汉军营就有全军覆没的危险。姜维怎么能不紧张？他按着诸葛丞相临终的吩咐，把后营改为前营，一营挨着一营，一队挨着一队，悄悄的由五丈原这儿往下撤。人马想从哪儿走才能回汉中呢？人马呀，得走斜玉关，进斜玉关，走包斜道，才能撤回汉中。蜀汉军兵一边往下撤着，一边回头看呢，看什么呢？看那渭河北岸司马懿大营呢，有什么动静没有？这时候司马懿干嘛呢？他正站在中军帐前，背着个手，抻着个脖子，往五丈原上边看呢。哎呀，今天晚上蜀汉大营怎么这么平静？司马懿心想，是不是这位汉丞相诸葛亮
病死了，还是有什么诡计呀？哎呀，看来要想闹明白呀，就得老夫亲自去打探一番。